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在前面一讲里，我们讨论了前婚关系的婚姻，也就是说，碰到离过婚的人想结婚，或者是想要跟离过婚的人结婚，这类的个案怎么处理的问题。我们说，这类的情形下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要看这离过婚的前婚是不是继承已碎婚姻。换句话说，已经离散的婚姻当事人是不是两个人都是领过喜的，是不是在教会里行了婚礼。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中有一个是否定的，也就是说婚姻当事人不是两个人都领了喜，或者没有行教会的婚礼，那么就有可能让离过婚的人再行一次天主教婚礼。
神父，像刚刚所举的个案，再婚时要在教会内办什么手续呢？
至于怎么样在教会内办解散婚姻的问题，在婚姻法第九章有详细的说明，以后我们会提出来。现在我们继续讲婚姻的限制。关于婚姻的限制，教会法1086条第一项说，
一方在天主教会受洗或皈依天主教，并未以正式行为背弃天主教者，而另一方为未领洗者，此二人的结婚无效。
这一项婚姻限制对我们在中国从事牧灵工作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在中国教友与一位未领洗的人结婚是常见的事。下面我们就详细的解释这一项婚姻限制。首先，法律的前半句说，一个人在天主教内受洗或者是皈依天主教，这意思是说在基督教内受了洗以后成了天主教的。用简单的话来讲，就是一位天主教教友，不用管他在哪里领了洗，现在是天主教教友的人。其次，条文里说，未以正式行为背弃天主教者。事实上，这句话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如果他已经背弃了天主教，就不会找神父来为他举行婚姻盛事了。既然他来了，就表示他没有背弃天主教。
神父，这么说，这一项法律是禁止天主教教友和没有领过洗的外教人结婚咯？
是的。
为什么教会要禁止这样的婚姻呢？
我们都知道，婚姻是两个人在人世间最亲密的结合。婚姻要幸福，夫妻应该同心合意，设法在各方面沟通共融。而宗教信仰对一个人有很深的影响，因此慈母教会才做了这样的限制。
神父，您是说婚姻关系中有共同的宗教信仰，婚姻才会幸福吗？
不错，因为虔诚的宗教信仰者，他整个人的人生宇宙观，对事物的看法，都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，为出发点。因此，理想的婚姻，最好是夫妻两个人 都有同样的宗教信仰。相反的，如果是宗教信仰不同，生活中就难免有许多摩擦争执发生。
神父，这么说，这项规定不只是消极的禁止，也有积极的意义喽。
是的，你说得很对。教会禁止教友同外教人结婚，有更积极的意向，就是鼓励教友设法和教友结为伴侣。这在欧美老教友国家应该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，但是在我们这绝大多数是外教人的地区，就只好尽力而为了。比方在国外，常有天主教青年的团体活动和组织，使得天主教男女青年有机会彼此认识、交朋友，这是很好的事。这在国内不妨也可以试试看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说组织青年人的团体活动是为了给教友寻找结婚的对象，不过这也是好机会。
神父，天主教禁止教友和外教人结婚，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婚姻教友可能有失落信仰的危险？就像一些神父说的，每次准许教友和外教人结婚，就等于失落一个教友呢？
如果同外教人结婚，确实有失落信仰的危险，或者有可能丢掉信仰，这是连天主也不能准许的，因为背弃信仰是犯重罪。
神父，听您这么说，这还真是很严肃的事。
是啊，没有任何权威可以准许这样的婚姻，连天主也不会准许的。
那如果真是碰到这种情形，怎么办呢？
假如有一位教友和外教人结婚，确实或很可能有失落信仰的危险，这时候应该劝那位教友想一想基督在马尔谷福音第九章43-48节说的：
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，砍掉它，你残废进入生命，比有两只手而往地狱里，到那不灭的火里去更好。倘若你的脚使你跌倒，砍掉它，你瘸腿进入生命，比有双脚被投入地狱里更好。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，剜出它来，你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，比有两只眼被投入地狱更好，那里虫子不死，火也不灭。
神父，我觉得教友当然不能为了婚姻而背弃自己的信仰，但是许多的非教友都是好人，教会也禁止吗？
事实上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以后，对非天主教的宗教信仰有着重大的改变，承认人间各大宗教都有真理及神的德能。例如，在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份文件中，第二届就说，各宗教能提供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。
天主公教绝不摒弃这些宗教里的真的、圣的因素，并且怀着诚恳的敬意，考虑他们的做事与生活方式，以及他们的规戒与教理。这一切虽然在许多方面与天主公教所坚持、所教导的有所不同，但是往往反映着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。
当然，在承认世界各大宗教能反映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的时候，对于基督的但与罗马教会分离的宗教团体更持积极肯定的趋向。例如在1917年颁布的教会法典1065条开始就是非常严厉的这个副词，说教会非常严厉的禁止教友与非教友结婚。今天的法典就没有这样的说法，而只是说应该有教会长上的许可。
神父，遇到这么常见的婚姻限制应该怎么办呢？
下面有一章专门讲所谓的混合婚姻的限制，就是婚姻法第六章讲的。那边讲欧美教会比较多见的婚姻限制，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友的婚姻，而在我们这个地区比较常见的是天主教教友和没有领过洗的人结婚。这样的婚姻限制都应该按照第六章的规定去办。第六章讲得很详细，不过我们既然依照法典的次序来讲，那么就等到第六章的时候再讲如何请求豁免混合婚姻的限制吧。这也是本条法律，就是1086条第二、第三项说的。
第二项，第一项婚姻限制，除非满全1125和1126条规定的条件，不得豁免。第三项，结婚时，如众人一致认为当事人之一方曾领洗，或对其领洗有怀疑时，应该依照1060条的规定，推定其婚姻有效，至确实证明一方曾领洗，一方未领洗为止。
这里第二项说的1125和1126条的规定，就是第六章要讲的。1086条第三项是讲一个个案，就是两个人都是天主教教友，假定没有别的限制，那么婚姻当然是有效的。可是结婚当事人一方领洗是毫无疑问的，而另一方呢，就是第三项说的大家都想这个人领了洗，或者有些疑惑不肯定这个人是不是领过洗，这时候这对婚姻占法律上的优先权。
神父，怎么说是占法律上的优先权呢？
意思是说，除非你能证明这个人确实没有领洗，那时婚姻才是无效的。换句话说，结婚当事人没有责任证明自己的婚姻是有效的。
神父，结婚当事人自己有没有领过洗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为什么要别人来证明呢？
这里是诉讼法中所谓的举证责任的问题，是比较琐碎的事。既然写在第三项，而且中文翻译的又不太容易懂法律讲什么，所以我就来解释一下。好，现在让我们看下面一项婚姻限制。法典第1088条说，
凡在修会已受公开而终身贞洁愿之约束者，不得结婚，违者结婚无效。
这里讲的是修会男女会士已经发了终身圣愿的，也就是发了默愿的，不分什么修会，只属罗马教廷或属教区，发持特点圣愿的古老修会，或发简愿的修会， 只要是发了默愿，结婚就无效。因为已经公开的、无反悔的把自己献给天主，誓许奉献独身，当然不能再有效结婚了。这多少有些像上面讲的前婚关系还在，就不能再婚一样。接下来再看1089条。
男子以结婚为目的掠诱或至少挟持女子者，不得与之结婚，违者结婚无效。但女子脱离挟持者，到达安全和自由的地方后，仍甘愿与其结婚者，不在此限。
神父，什么是掠诱和挟持呢？
请看课本第543页771号的解释。
掠诱是用强暴、胁迫、诈术等不法手段将女子自安全处所带至不安全处所。挟持是在女子原来的处所强加拘留，两者均以结婚为目的。若掠诱、挟持的目的不是与之结婚，而是满足兽欲或是勒赎、拐卖等，则不产生婚姻限制。不过因为曾受重大威胁而缺少同意，结婚可能无效。又掠诱挟持必须是男子加于女子，以自己与他结婚为目的。如果是为与第三人结婚，则没有限制。只要掠诱者或受掠诱者是领过圣洗的信友，即发生婚姻限制。纵然女子已与掠诱者订婚并且同意结婚，在掠诱情形存续中亦不能结婚。
好，教会制定这项限制是为了保障人权和结婚的自由。这项限制在我们的地区不算多见，比较常见的是来自父母的威胁，而女儿也出于愚笨的孝心被迫结婚。这一点以及婚姻合意的问题，下一课我们再继续讨论。